清虚道德真君，掐指一算，知道武成王有难。童儿，白云童子过来了，老师，到后面叫你师兄来遵法旨。时间不大，领了个小孩，这小孩也就是十几岁吧，头梳日月双杂髻，前发齐眉，后发折梗，是散发披肩。孩儿啊，你知道你是怎么个出身吗？
我怎么不知道啊？
老师跟我说了不是一回了，我爹爹乃是镇国武成王黄飞虎，我娘是贾氏夫人，我们一共弟兄四人，我哥哥叫黄天禄，我叫黄天化，我还有俩兄弟，一个叫黄天觉，一个叫黄天祥。嗯，今天把你找来跟你说件事儿。你爹爹有难了
啊？我爹怎么了？
哎，到了前敌你就清楚了，现在你就去吧，速去速回。黄天化说到这儿，在地上抓了把沙土往空中一扔，一阵风起，是踪迹不见。你看这玩意儿了得吗？借着土遁一眨眉眼儿就到了潼关，就这么快。等他双脚轻飘飘沾了地了，风也散了。黄天化揉揉眼睛往对面观瞧，看清了，在山坳里树林旁有那么一伙人，摘耳一听都哭呢。黄天化紧行几步来到人群的前面，黄明着急赶紧来到外边，一看面前站这个小孩，长得这个五官貌相酷似黄飞虎啊，看来他说的是真的了。再看看后边没有一兵一卒，绝不是陈同派来的人呢，二将这才放心。黄明就问孩子，你是天化吗？
啊，
我就是黄天化，我爹在哪？哎，天化呀，你迟来了一步啊，跟我们到里边看看。黄天化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走进人群往地上一看，直挺挺躺着三具尸体。哎呦，他这心就一翻个，怎么我爹出事了？你看看吧，头一个就是你爹呀。黄天化双膝跪倒，把战袍撩开一看，他爹这梗嗓有个窟窿，后边也有个窟窿，鲜血已经淌干了，面如黄千纸，唇赛变液青。黄明周记在旁边看着，眼泪掉下来。孩子，你们爷俩不该见面啊，要早来一会儿，你们父子还能见上一面。大哥呀，你死得太惨了。黄连华也哭了，可哭了一会儿，忽然想起件事儿，哎，对，我师父趴在我耳边说，不管遇上什么事情，让我不必悲伤。临行之时，在这花篮里头，还给我搁了几味丹药，说什么能起死回生啊！我数数，他把花篮放下，掀开盖儿一看，里边有金光闪闪三粒丹药。清香扑鼻呀、啊！黄天化一想，我试试。他跟黄明、周记说：“几位，你们先别难过，这是我师父给的起死回生的丹药，看能不能把我爹爹医活。”
是吗？还有这种药？
嗯，
咱试试。
黄天化把三粒药 托的掌心分成六份，拿出三份来给他爹和俩叔叔灌下去。人都死了，嘴张不开，用筷子把牙关撬开，用水把这药丸沿开给灌下去，剩下那半丸呢把它化成水面，然后附在伤口之上。这玩意儿你说邪门不？仙家妙用无穷尽。就听见黄飞虎五脏十二重楼咕噜噜一响，眼瞅着那伤口又合眼了，扶救如初，连个疤了都没有。黄飞虎是大叫一声，翻身坐起，紧跟着他两个兄弟黄飞彪、黄飞豹也坐起来了。这一前来人一看，哦，哎呀，这是活神仙呐！老爷又活了，老爷又活了，乐得直蹦啊！黄飞虎站起来，揉揉眼睛，问黄明、周济二位贤弟：“我这是怎么了？
哥哥，
您中了陈同的飞箭，已经死了。”是您儿子把您救活的。
哦，
我儿不会武艺。嗨，您四个儿子呢，你想想有没有一个失踪的叫黄天化的，他把您给救的。说话间天化跪倒在父亲面前：爹，不孝儿天化给您磕头喽。黄飞虎先是一惊，后来这么一想，这才想起来，啊，是这么回事。儿子，起来起来，你还活着。爹，我不但活着，我活得挺好，我什么事儿都没有。三岁那年在后花园玩，刮起一阵神风，把我刮丢了。您猜把我刮哪儿去了？刮到清风山清风古洞啊。我老师就是清虚道德真君，我在山上学艺十载。我老师说，将来我学好了能耐，好辅佐父亲建功立业。今天我老师知道你有灾难，这才命我下山搭救。哎呀，善哉，多谢老真人了。爷俩见面当然是高兴了。黄飞虎吩咐一声，就地埋锅造饭。哪有那么多饭呢？干粮啊，底儿朝上了，就对付着喝碗粥吧。现在是粮草尽绝，苦不可言，就是喝粥也是甜的。可一边吃着，爷俩一边谈心。黄飞虎问了天化学艺的经过，这天化把碗放下擦擦嘴。爹，不对，我娘怎么没来呢？
爹，
一句话碰到黄飞虎心尖上。武成王把头低下，这眼泪滴滴答答淌下来了。
爹，你倒说话呀，我娘怎么没来呢？
爹，你这么办可不对呀，你们反了纣王了，把我娘扔到京城了，倘若有个三长两短，你对得起我娘吗？我都要想死了，怎么的我得见见我母亲。黄明一边擦眼泪一边说：孩子，实话对你说了吧，你娘死到无道昏君纣王手里了。你娘要不死，你爹能造反吗？是怎么怎么怎么怎么回事。黄天化一听，哎呀，气死我也呀，把掌中碗摔了个粉碎。小孩就蹦起来，你们大家等着，我赶奔朝歌，杀死这无道的昏君，给我娘报仇，给我姑姑报仇。让黄飞虎把他拽住了，孩子且慢，你真是年轻不懂事啊，如果能杀得了纣王， 我们何必投奔西岐呢？要想打倒这无道的昏君，谈何容易呀、啊？孩啊，账不怕算，只要有三寸气在，必定有给你娘报仇的时候，你千万不要去冒险呐、啊！大伙一劝，黄天化才不去呢。但是黄天化说得好，爹，我老师交代了，让我帮着您出潼关，为今之计，咱们赶紧出兵吧。孩儿有办法让你们逃出险地，好孩子，现在咱们就动身。黄飞虎重整人马，上了五色神牛，二次来到潼关。关上人撒脚如飞，给陈同送信。陈同一听，气得一拨了脑袋，啊，黄飞虎还活着？
不可能，
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！他已经死在剑下，人死也有复生之理。不行，我得出去看看。他披挂整齐，抄刀上马，率领军兵来到关前。等往对阵一看，可不是吗？不但黄飞虎平安无事，黄飞彪、黄飞豹也都活了。哎呀，怪呀！莫非我的神剑失效了不成？我得问清楚。他拍马舞刀来到黄飞虎的牛前。
黄飞虎，你是真的是假的？
武成王双眉倒竖，紧咬牙关。
陈同，
好你个匹夫，你实指望置我们皇家于死地，哪知神人保佑我死而复生。睁开你的狗眼看看，我这连个疤瘌都没留下呀，这不是神力又是什么？
好啊，黄飞虎，
别看你活了，我还得叫你死。
说着
他在白布囊之中一伸手，把那一寸五长的小宝剑又拿出来了，托在掌心，念念有词，紧跟着把手一抖，吃两劈，一道烟光是直奔武成王。黄飞虎早就吓坏了，赶紧把眼一闭，但是等死。哪知黄天化在旁边看得清楚，按老师的吩咐，把掌中小花篮一抖，吃，小花篮没翅膀飞出去了，花篮口对着宝剑放出七彩光芒，再看这宝剑乖乖的落到花篮里面。黄天化伸手把小宝剑拿出来，像摆弄玩具似的看了看，嘿嘿嘿，就这破玩意儿，就拿这玩意儿唬人呢？
啊！
陈同大吃一惊，心说这什么花篮？赶紧伸手在白布囊之中又取出两颗神剑，把手一抖，两溜寒光飞奔黄飞虎和黄天化，哪知道又被花篮给收住。三把宝剑都落到人家手里了，陈同一看大事不好，拨马便走。黄天化大吼一声：“陈同啊，你是自作自受，哪里走？”说着把花篮二次一抖，是直奔陈同。这花篮里面放出七彩的光芒，把陈同紧紧给罩住。这小子想逃是势比登天，就听见金戈刀马之声，这花篮里头出了万把神刀，把陈同是乱刃分尸，化为冷血呀！紧跟着花篮一翻个，又落到黄天化的掌心。黄飞虎睁开眼睛一看，哎呀，真是仙家妙术，可亲可敬啊！没想到我儿居然会这么大的能耐。就这样，他把掌中枪一晃，引得胜之兵杀出潼关。黄天化把他爹送出去30多里，小孩站住不走了。 爹，再见吧，我该回山复命去了。
啊，
儿啊，因何不随为父赶奔七七？你怎么还要走？
我也不愿意走，
师命难违，我老师交代的清楚，我现在还没有一成，不到下山的时候，送您出了潼关就得回去复命，不然的话我老师就生气了。爹爹，一帆风顺，前途保住，咱们父子往后还有见面的机会。说着话，他抓了把土，借土遁回奔清风山。见着清虚道德真君，把花篮给了老师，说明经过，接茬还在这学艺，咱不必细说，单说武成王眼见着儿子走了，心如刀绞一般，眼泪哒哒哒滴答下来了。众将苦劝，黄飞虎这才止住悲伤。又一想，虽然说出了潼关，可没保险了，往前走还有穿云关、界牌关呢，还得把牙根咬紧了，再闯出两关去，那才能到西岐呢。只好横下一条心，催动人马速行。简短接说，就到了穿云关。穿云关的总兵啊，叫陈乌，是陈同的哥哥。你看这哥俩起名叫乌同。潼关发生的事情早有人报到穿云关了，陈乌是大吃一惊，急聚手下战将研究对策。手下有个爱将叫贺深，给他出了个主意。大帅，黄飞虎死而复生，有神人保佑，此人不可力敌，只可智取。哦，即将安出，末将有个好办法，需要如此这么办，这么这么这么办。嗯，好主意，就这么办。陈乌就定下一条诡计。等第二天黄飞虎一到，陈武率领着军兵开城门接出去了，人不披甲，手不拿着兵刃，笑脸相迎。一见着武成王，这陈武从马上跳起来：“王爷，金身大驾来到闭关，我感到无上的光彩，迎接来时当面恕罪。”武成王从牛上也跳起来，觉着很对不起陈武。陈将军，潼关发生的事情令我遗憾，您别说我都知道，我兄弟早死，早就该死，罪有应得。他不分好坏黑白呀，他是他，我是我，王爷不必多虑，我在城中备下薄酒，请王爷城中一叙。请吧请吧请吧，吃完了喝完了，我放你们出关。嘿，黄飞虎一想啊，一母生九子，有贤有余，有好有坏，你看这哥俩截然不同，放心大胆进了穿云关，真好比进了龙潭虎穴。